干旱这个词会让你想到什么呢？
皲
裂的大地，止不住的干渴，凹陷的眼窝，灼人的热浪，或者是难耐的酷热呢？干旱是会致命的。全球有超过5500万人都迫切地渴望一样东西，那就是水。没有水，我们最多只能活三天。水有冷却、提神、渗透、供养与复苏的功效，水使生命存活，但是咸水或死水就无法达到这个效果。只有干净流动的淡水才能让我们保持活力，让我们茁壮成长。然而当今的世界还有另一种更致命的干旱，就是当我们过着没有上帝的生活时所经历到的灵魂干涸。这是一片永远想要更多的权力、更多的享受、更多的供应、更多的名气、更多的目标的旷野。在我们周围，人的灵魂已经枯萎，成为荒芜之地。在我们周围，人们的心灵仍旧空虚。在我们的周围，生活的特征是无止境的追求，对满足感的追求真是让人备受折磨。但是有另一种活水，可以滋润最干渴的灵魂。富人和名人需要它，贫穷和卑微的人需要它，知识分子和未受教育的人需要它，乡下人需要它，都市人也需要它，宗教人士需要它，不幸的怀疑者也需要它。而耶稣将它白白的、公平的、永远的赐给了我们。这周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发现自己身处在一片古老土地的中心，那里的淡水资源稀少而且珍贵。我们将跟一位找水的撒玛利亚妇人坐在井旁，因为她发现了世界上使人终极满足的泉源。我们将看到耶稣突破了多重的文化、种族、宗教和性别上的障碍，将不可思议的活水赐给了他。我们将分成三个部分来看1到30节。在1到第6节，耶稣寻找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在第7到26节，耶稣拯救他不满足的灵魂。在第27到30节，他与整个城镇分享了耶稣使人满足的救恩。在井旁谈话的过程中，这位妇人起初见到耶稣时，认为他不像是一个寻常的犹太人。随着他对耶稣的认识加深，他认为他是能将不可能的东西提供给他的人。然后他认为他是一位先知，否则他不可能会知道关于他的事情。最后他了解到，他就是他渴望已久的弥赛亚，就是可以救赎他生命，让他的灵魂永远不渴的那一位。当我们聆听这个妇人的问题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其实跟他一样的匮乏、渴望和迷失。水井是事先预备的地方，水是提供的礼物。这位妇人是蒙受救赎的人，这一切都表明了生活若没有基督，就会活在一种属灵持续缺水的状态中。只有耶稣才能满足我们最深的渴望。让我们直接进入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一部分。在1到6节，耶稣寻找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在这一章开头的1到3节，我们看到耶稣的离开是有目的的。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听说他收的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就离开犹大向北往加利利去。耶稣是因为害怕这些宗教领袖才被迫离开的吗？当然不是。还记得施洗约翰在3章对耶稣的描述吗？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他完全配合父的旨意行动。虽然反对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是耶稣知道他离世的时候还没有到。今年在学习约翰福音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耶稣好几次的退出公众的视线，好确保十字架不会在计划的时间前来到。只有耶稣有能力舍弃他自己的生命又再取回来，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 他事先就决定好一条路线，要离开那个地方。他离开犹大地是有目的的。在第四到第六节，我们看到耶稣也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地，他在前往加利利的路上，但是途中有一个必要的停留点。想象一下以色列的地图，请在脑中将整幅地图分为三个部分，南部的犹大，北部的加利利，还有中间的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前往加利利最短的路线，但是请看第四节，约翰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所以这不是一趟为了旅途方便的旅程，而是因为他要去办一件事，他想去见一个干渴的灵魂。回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耶稣才刚在屋顶的平台上秘密接见了一位备受尊敬的犹太教拉比。这位拉比因为一些问题备受煎熬，于是夜间来见他。现在这位至高救主的行程是在正午和一位声名狼藉的撒玛利亚妇人见面。让我们思想一下耶稣特意选择这个目的地的意义。因为如果要说有两个民族无法相容，那就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大多数犹太人拒绝踏入撒玛利亚，因为他们想避免与他们有任何的接触。在南下或北上的时候，他们宁愿绕到约旦河外或沿海的路，以避免踏入被他们视为污秽之地的国家。但是耶稣决定去一个其他犹太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因为他要跟这位妇人有一个神圣的会面。他刻意抄近路，穿过这片被认为是已经玷污的土地。犹太人为什么这么憎恨撒玛利亚人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在种族和宗教信仰上是杂种。撒玛利亚人是在公元前八世纪和七世纪与占领的亚述定居者通婚的人。到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仍然相信独一的真神，并且持守摩西的教导，但是他们的圣殿不在耶路撒冷，而是在基利新山上。他们还引入了其他的神旨、其他的敬拜规范和日常习俗，而这些都是摩西律法所谴责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世仇。撒玛利亚人曾经反对建造第二圣殿，还在公元前168年的马加比暴乱中联合对抗以色列。犹太人后来摧毁了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上的圣殿，于是在公元10年，撒玛利亚人为了报复，就用骨头亵渎耶路撒冷圣殿。因此耶稣行经撒玛利亚是刻意破除数百年来的仇恨，他就是要走这条捷径。第五节提到了耶稣抵达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叙加，来到了雅各井旁。我们知道耶稣经常为了接触破碎的人而打破规矩，他跟罪人和税吏一起吃喝，他花时间跟长大麻风的人在一起，现在他又要打破男人不得跟女人说话的规矩，拉比不得跟女人说话的规矩，犹太人不得跟撒玛利亚人说话的规矩，以及犹太人不得跟撒玛利亚人一起吃饭的规矩。而他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寻找这位内心不满足、有罪、未得救的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救主从不偏待人，他知道若没有他，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就同样的失丧。他才刚刚告诉过德高望重的犹太学者兼拉比尼哥德慕，他必须重生。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同样的失丧迷失，在属灵上都极度的干渴，都迫切的需要一位救主。这两个民族的人都从罪恶和虚空的宗教的死水井中取水，但只有耶稣才能够完全满足他们最深的渴望。于是在第六节，我们看到耶稣坐在一个只能让人暂时解渴的井旁，他差遣门徒去买点中午吃的东西，他自己则等在那里。看见耶稣为了寻找拯救罪人愿意付出的代价，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幕。他荣耀的神性与他那不容置疑的人性并存， 这真是何等动人的画面。永恒的道也会疲惫，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他甘愿让自己变得会累会渴，而且他还替罪人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为我们买回了永恒的自由，并让我们恢复与上帝的关系。正如约翰在约翰福音的序言中所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当时已经没有了世上的经历，他在雅各井旁等待，很可能是坐在一块厚重的顶石上，那是旅行者在用桶打水的时候经常倚靠的地方。耶稣让自己置身在一个有罪妇人行经的路上，他主动地寻找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属灵原则。耶稣寻找拯救心里没有满足的罪人。耶稣寻找拯救心里没有满足的罪人。在路加福音第19章的第10节，耶稣提醒我们他来的使命，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成了我们的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他要寻找拯救各个民族、各个语言、各个国家、各个背景的罪人。他寻找的这位有罪的撒玛利亚妇人，他一直在各种错误的地方寻找，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所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人。不论我们过去如何，也不论我们属于哪个群体，耶稣都会在我们现在的处境中与我们相遇。他不偏待人，他拯救任何愿意离弃自己的罪并信靠他的人。我不知道你是否完全意识到，你我就是这个故事中的撒玛利亚妇人呢？是耶稣破除了一切罪、自我、撒旦，甚至是羞耻所筑起的障碍，来将我们赎回。我小时候经常唱一首歌，歌词大概是这样的：他来找我，这就是他死在骷髅地的原因。当我不能到他所在的地方时，他就来找我。我没有在寻找耶稣，我也不配得到他的关注。我曾经徘徊在罪的旷野，在我跟上帝之间因着罪所造成越来越巨大的鸿沟的另外一边。但是他来到我身边，他坐在我所依靠的井边，而且这些井只能够暂时满足我的渴望。他来找我。当耶稣找到你时，你正从什么样的井里打水呢？你曾经或者是正在想利用谁或者是什么来满足你的渴望呢？在耶利米书第2章的13节，上帝告诉我们，百姓如何疯狂地企图寻找他们迫切渴望的活水供应。这个世界提供了各种停滞、污秽而又有限的快乐井，酒精、尼古丁、糖、工作、色情、性、成功、财富、名声、地位、权力、关系，甚至是宗教传统。我们对其中任何一样有无穷的渴望，就表明我们的内心有更深层的渴求，而这些渴求都永远无法被满足。当我们试图用上帝以外的任何人事物来满足我们的饥渴时，我们就仿佛是在用竹篮打水，像在用漏水的水桶盛水，到家时已经漏光了。只有耶稣才能完全满足你最深的渴望，离了他，我们都会发现自己的心和水罐都是空的，从永远无法满足我们的井里汲水。然而这位耶稣来到你身边，他没有和我们保持距离，我们的救主乃是来到我们的身边。你今天愿意来到他面前，让他成为以慈爱寻找你的永活救主吗？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部分，从第7节中那位撒玛利亚妇人独自出来打水开始，第7-26节展开了一次吸引人的相遇。在那期间，耶稣拯救了他那不满足的灵魂，他们一对一的交谈，从几方面来看都令人惊讶。 首先，这位妇人独自一人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到井边打水，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古代近东的女性一般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比较凉爽的时候，成群结队的来打水。这位妇人似乎是被排斥的人，实际上她这样安排自己的一天，好逃避社会耻辱对她的伤害。如果你曾经是谣言、窃窃私语或者是批判的对象，你就会知道那有多么的痛苦。当然，中午不是打水的最佳时机，但是他如果不想撞见任何人，也许他就觉得被太阳晒伤和独自背着沉重的水罐也是值得的，因为这样他就不需要遭到他人的嘲笑，起码这一次不需要。但是这位妇人不知道的是，这个生命的活水泉即将向他启示自己。耶稣随时准备在你被孤立、孤独、羞愧的时候向你启示他自己。当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往往有很多的疑问：上帝公平吗？他在乎吗？他是否沉默不语？他是否还在那里呢？他还在那里，他没有保持沉默。当这位妇人走进井旁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的惊讶、害怕，甚至是恼怒。这个犹太人为什么坐在这里挡我的路？他就不能走开吗？但是在第8到15节，我们看到耶稣回答了他的疑问。他当然不会冒险先开口跟他说话，但是耶稣竟然先开口跟他说话，这是极不寻常的。因为当时的男人很少在除家里以外的公共场合单独跟某个女性说话，而且这个妇人还有三个不利的因素。她是撒玛利亚人，她是女人，她还是个罪人。因此当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这应该会让她大为震惊。这类的井都没有水桶，人们会带着可折叠的皮质容器，这样就很容易地将水倒进水罐里，而耶稣没有水桶也没有容器，因此当他向这位妇人要水喝的时候，他的嘴巴就需要接触他那不洁的水桶。耶稣为了要接近他，而甘愿在礼仪上变得不洁，因为他很重要，他关心他。耶稣激进的做法使这位妇人脱口说出了第一个问题，他在第9节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节经文的另外一种翻译是说，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人共用容器，他们不共享食物或饮水。听听耶稣在第10节的回应，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活水是当地人熟悉的一个词，代表流动的水。虽然耶稣现在显然是在说属灵上的活水，但是这位妇人似乎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在理解他，以为耶稣发现了某个秘密的地下淡水源是他所不知道的，于是他就问他，那水在哪里？请把这水给我喝，我不想一直来这里，我的生活已经够累了，我不想每天都做这件苦差事。当我们处在我们不喜欢的境况中，我们往往以为只要解决我们属世的情况，我们的灵里就会感到满足。这位妇人只想过一种较为自在的生活，她被困在短暂眼前可见的环境里。正如第3章的尼哥德慕问耶稣，人怎能进母腹中第二次出生一样。这位妇人同样既不明白所赐的礼物，也不了解赐礼物者的身份。耶稣说的是对他救恩的渴求，以及他如何能永远满足他的渴求，而他没有能看出耶稣正要赐给他的远比他所求所想的要好得太多。因此在第12节我们看到他提出的第3个问题，难道你比我们的先祖雅各还大吗？你真的能解决我一直以来的挣扎吗？寻找水源和挖井在古代近东是一项重要的技能。撒玛利亚人声称雅各是他们的先祖， 就像犹太人声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先祖一样。众所皆知，这地区没有河流，也没有小溪，所以雅各才一开始才要挖这口井。但是雅各井根本无法与耶稣所要提供的东西相提并论。他可能会尊雅各为挖那口井的先祖，但是雅各无法提供他真正的所需。而除了耶稣，也没有人能够满足你最深的渴望。你是否也曾信任某个人，比如朋友、配偶或领袖，最后却大失所望，遭到背叛或者是被人辜负呢？人永远无法满足你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只有他才能够拯救你那不满足的灵魂。在第十三节，耶稣很快的就向这位妇人解释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井水能解一时之渴，但是我所赐的水却叫人永远不渴。井里的水有喝完的一天，而我所赐的水却要在信徒里面成为永远的水源，一直涌流到永生。在整本旧约中，上帝都将自己描述为生命的泉源和活水的泉源。耶稣这里是在说什么呢？他要提供这个妇人的礼物是永远的新生命，而这只有借着上帝的灵才能够得到。后来的基督徒将礼物，这是出自于希腊文的 Dorea 这个词，跟圣灵本身联系起来。耶稣因赐给这个妇人活水，宣告他能够满足他对上帝的渴望，他在宣告他就是赐永生的那一位。只有耶稣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在第16到24节，这个孤独疲惫的女人最终将看到她的渴求得到了满足。但是首先，她过去的生活经历和痛苦的现状必须被揭露出来。耶稣告诉她，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你看到他在做什么吗？将他从羞耻中拉出来，让他进入罪恶的状态被充分了解，也被完全处理的自由当中，让他从被拒绝中出来，进入关系当中，让他从被孤立中出来，进入启示当中，让他从隔绝中出来，进入救恩当中。耶稣彰显了他神性中的全知，指出他有过五段不满足的男女关系，而他现在所爱的人甚至没有跟他结婚。耶稣温柔地引导这个女人去正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并面对她最深的需要，就是恢复与她慈爱的创造主之间的关系。她揭露了她的罪是为了救赎她的灵魂，而不是要论断她或者是定她的罪。我们的救主是何等的恩慈啊！但是耶稣太直截了当，让人不自在。于是这位亲爱的妇人就试图将话题从反思自己的破碎转移到争议性的宗教话题上，他试图转换话题来逃避恩典的目光。我们的祖先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直接切入重点，他拒绝停留在表面，他打断了他转移注意的策略以及辩论的企图。耶稣纠正他错误的想法，只能在一个地方敬拜上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耶稣本身就是我们应当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那一位。犹太人得到了真理，可是他们却失丧了，不去敬拜。撒玛利亚人只得到了一半的真理，他们也失丧了，不去敬拜。上帝在寻找真正敬拜他的人，上帝在寻找这个妇人，只有他才能够满足他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在第25到26节，我们看到他的救主表明了身份。这个妇人已经了解到了一些有关弥赛亚的真理，但是他还不认识他的弥赛亚。他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之后耶稣宣告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真是何等大的恩赐，真是何等大的恩赐， 能够听到耶稣对这个妇人和你我说，我就是他，我就是基督弥赛亚，永生上帝的儿子，我就是他，我能用爱来充满你疲惫的心灵，我就是他，能使你通往永生的唯一道路，我就是他，能叫你得释放的真理，我就是他，因为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就是他，能救赎你，不再与造物主永远隔绝，我就是他，能使你从破碎中复原，并重新有爱的能力，我就是活水的赐予者，这活水要永流翻腾又不止息，你必永远不再饥渴，你必永远不再孤独，你是属于我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部分的属灵原则，耶稣的活水给人永远的满足，耶稣的活水给人永远的满足。上帝创造我们，并且将一种只有在他那里才能够得到满足的渴望放在我们里面。耶稣的光照亮了这个妇人一切的黑暗，包括他失败的关系，他的罪，他空洞的宗教信仰和他对救恩的需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救赎他的生命。一开始他努力不让自己的问题暴露出来，当我们直接面对自己的罪，自己污秽的安全感来源，我们可能也会想要远离这痛苦的真相，并用世上的欲望、肤浅的享乐和物质上的目标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你我是否经常依靠人际关系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呢？我们急切地渴望被接纳，我们希望充分地被了解，充分地被爱。我们认为，要是我能结婚，要是我能找到更好的配偶，要是我能有孩子，要是我能有孙子女，那就好了，要是能这样就好了。或者你也可能一直躲在宗教的背后，像其他的人甚至自己隐藏你的破碎。也许你的外表如此光鲜亮丽，以至于你觉得你绝对不能将内心的痛苦赤裸裸的现实吐露出来。但是这个妇人遇到了真理的本身，他揭开了他生命中丑陋的现实，好叫他经历到真正自由所带来永流不息的喜乐。后来耶稣还向众人宣告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愿意为了永久解决你的空虚而放下世俗的挣扎吗？永生开始于你信靠耶稣的那一刻，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人可以将他的恩赐从你身上夺走。耶稣所应许的救恩和他所赐的圣灵是永不干涸的活水泉，我们再也不需要到其他任何地方，只需要来找他就好了。如果你已经领受了这恩赐并信靠这位赐恩者，你会继续从这永不枯竭的井里取水吗？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经文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将在这里看到那个妇人跟别人分享耶稣使人满足的救恩。这个戏剧性救恩的时刻因从城里带回食物的门徒而中断了，他们很惊讶看到耶稣正在跟一个妇人谈话，而且还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很可能是出于对耶稣的尊重，他们没有说出自己的惊讶。但是约翰将让我们知道这一点，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一部分呢？第27节门徒的困惑与28到29节那个妇人的信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他跑到城里，他领受耶稣的活水多到满溢出来，甚至将水罐都遗忘在井旁。他已经遇见了真理，而真理叫他得以自由。耶稣选择跟一位撒玛利亚人，而且是一个妇人，一个罪人分享好消息，而他们却是犹太人认为不配得救的一族，这实在令人惊奇。耶稣曾寻找他，他找到了他，也拯救了他。用彼得前书一章18到19节的话来说，他拯救他脱离了从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这妇人来是为了用井水装满他的水罐，而离开时他里面已经有活水涌流，现在他要跟别人分享他的故事和他的救主，结果许多人都相信了。 这就是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得出的最后一个属灵原则。耶稣吩咐得救的罪人与人分享上帝令人满足的救恩。耶稣吩咐得救的罪人与人分享上帝令人满足的救恩。当耶稣将永生放在你的里面时，那永生就像活水泉一样，想象一个锅装满了沸腾冒泡的水，你即便盖上了盖子，水依然会跑出去。这个妇人不再害怕城里人们的反应，她不再活在过去羞耻名声的阴影下，她不再孤单，她已经得到了耶稣所赐的新生命，她的信心来自于基督本身。当她到城里的时候，她就大声喊着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而耶稣也将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7节宣告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解释说，耶稣是指着圣灵说的，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今天每个信他的人都领受了这个应许，当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时，我们就得着能力并有动力为耶稣和他的福音做见证，因为我们属于耶稣，我们的信心在我们里面涌流。你今天要跟谁分享你的故事和你的救主呢？全世界有3000多万人都曾被尼基·克鲁兹 Nikki Cruz 的故事深深地打动。尼基·克鲁兹小时候父母是撒旦教的人，长大后成了纽约帮派的成员。他童年时饱受虐待，他自以为在帮派里终于找到了一个家，但是他的生活却越来越糟。尼基述说了他如何试图用毒品、女人、暴力来疗愈他那巨大的孤独感和燃烧的愤怒。他形容他如何正走在通往监牢、电椅和地狱的路上。但是有一天，一位瘦弱的传道人大卫·威尔克森来到他的地盘，传讲耶稣爱的真理和盼望的信息。尼基是这么描述他的得救之旅：突然，我仿佛从离海几公里远的河流上闻到了大海的气息，我感觉生命不止如此，生命不只是这些高耸的水泥建筑，那些用玻璃和石头做的监狱高墙。我想到了他的话，有一天你要停止逃跑，并且开始向他那里跑。我当时甚至不知道他说的是谁，但是我坐在床边，望着窗外堆满垃圾的大街，听着卡车压过马路的轰隆响声，于是我就想，那个他必定就是像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从海面升起的太阳，或者就像黎明时还挂在天空的晨星一样。尼基和他的朋友们后来参加了一次威尔克森的聚会，他在那里遇见了基督。他写道，我真的受到了爱的洗礼，我被痛苦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强忍住泪水，可是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而且越流越多。我内心不断地征战，可是最后降服了。当我睁开眼睛时，我得到了一颗崭新的心，我重生了，我成了主的儿女。成千上万的人因着尼基的故事以及他在基督里所领受的爱而归向了基督，他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证明基督的救恩使人满足。那么你呢？不论你是个一心想隐藏自己羞耻的宗教领袖，还是一个被社会唾弃、心灵破碎的人，在各种错误的地方寻找满足，也不论你是富足还是贫穷，受人尊重还是被人藐视，正直还是悖逆，信徒还是非信徒，耶稣都是为你而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只有基督才能满足的需要。你一生中要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知道上帝所赐的这个恩赐吗？你认识赐这恩赐的那一位吗？如果你还不认识，请问你今天愿意接受他所赐的活水吗？如果愿意，请问你愿意让他带领你更深的与他同行吗？ 你愿意求他揭露你所依赖的任何污染的欢乐泉源，而这些泉源却无法使你更深地饮用生命之泉吗？如果没有基督，你生命中的干旱将是致命的，但它能够叫我们得到满足的水泉。现在除了基督，没有任何其他名字可以叫我们得到满足。慈爱、生命、恒久喜乐，全在主耶稣里面。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